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让警察明真相，不做僵尸帮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打开明慧网页，看到因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还有许多同修被迫害，心里有些着急。旧势力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我们身上没有承认他的空间场，旧势力的迫害对我们就不起作用。我从98年得法以来，转法轮几乎每天都看，不净的心都是在学法过程中静下来的。有的时候学一讲不净，学两讲不净，就学三讲、四讲，甚至一天看完一遍转法轮。由于法学的多，心中没有怕。我把肃江后两次与警察打交道的经过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我们当地大多数派出所借肃江案找大法弟子，邪恶的目的是想借此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但是已经没有力量了。也有个别派出所没有找辖区的大法弟子，该辖区大法弟子发证念不让警察上门，这是关键。我想与该派出所警察明真相也有关系。我听到敲门声，以为是同修，一开门是警察。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肃江来的，他们要进门。我说，我这里坦坦荡荡的，就让他们进来了。当时我家里桌面上有电脑和打印机，还有一些纸箱子，里面装有待修的打印机，还有酒瓶书。电脑上放了两本没皮的《江泽民奇人》和两本没皮的《阶梯党文化》。由于我脑子里没有不好的念头，警察一进门竟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一边在脑子里发正念，一边给警察讲真相。我说，人人应该起诉他，你们也应该起诉他。警察拿起了一本《江泽民奇人》，问我，这书是你做的？我说，是我做的，给你看吧。他问我，怎么做的？我说，从明慧网下载的。他翻了翻，说，这书也不是法轮功的书，我想看法轮功的书，还有怎么上明慧网。我还是给他讲真相。他说，你在宣扬法轮功，我就把你抓起来。我说，你把坏人给抓了，你会积功德，你把好人给抓了，你不造业吗？他听进去了，有点害怕。我们全家都是修炼法轮功的，两个孩子也参与了肃江。我说，我家孩子在初三，扔七八斤重的实心球，都是两手扔的，里面装沙子，外面用皮包着的那种球。孩子在低头捡球时，没有准备，对面的球就飞过来，砸到孩子的眼睛上，孩子啥事儿没有。那要换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定得出什么结果。老师当时都吓坏了，给我打电话，要我带孩子到医院去检查，一天问孩子好几遍，你感觉怎么样？孩子说，正常。我说，因为修炼法轮功，出现的奇迹很多。我们学法轮功的，为了维护正义，我们被江泽民迫害的丢工作，被抄家，被抓，被打，被关，甚至被挖器官。那些贪腐下马的高官，实际上是迫害法轮功遭报的。我们当地一个巡警无意当中把一个骑摩托车的法轮功学员给抓了，这个学员被非法判刑9年，而那个抓好人的巡警才28岁，体壮如牛，当时因此立功受奖，2年后却突发白血病，治了1年死了，遭报了。除了法轮功，谁还敢说保你平安，保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样的话。我这里没有提到三退保平安，这是我讲真相有漏的地方，应该进一步讲到位。他们了解了我的个人修炼信息，做了笔录，让我签了字，我给签了，严格的说是不应该给他们签字的。警察说，真想看看我的两个孩子。我看得出他们被打动了，从内心生出了对我们的敬意。妈妈同修在另一个派出所管辖区，肃江后警察两次上门找他，第一次是上门了解肃江和个人修炼法轮功的信息，第二次是让我妈先签字，说这是他们的饭碗，然后再读给我妈听，里面竟有污蔑大法的话。妈妈同修说，这个我不能签。 但是警察还是把签字给拿走了。妈妈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借素江在迫害她，想要把她拉下去。我和妈妈同修交流了一下，我说你看孙悟空怕谁，只有邪恶怕他。孙悟空找神帮忙都是理直气壮的，把他扔到炼丹炉里，他还能炼出火眼金睛，金子越磨越亮。我不断地鼓励妈妈，我和妈妈决定去派出所给警察讲明真相，要回两次签字，又怕警察不给，我就让妈妈写了一份声明。我说你这是给师父看的，要是不给，你就把这份声明给警察。声明内容是，我修炼法轮功一修到底，因为素江，警察找我签的两次字全部作废，不许污蔑法轮功，不许警察再到我家骚扰我正常生活。我和妈妈来到了派出所，门卫问你们找谁，我说找你们所长和片警。门卫有点胆怯，问道什么事儿？我知道需要先给门卫讲真相，我说我妈妈学法轮功起诉江泽民，片警两次上门骚扰他，让他签字，里面有污蔑法轮功的话。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那么多年，公安部定了七个邪教，中央定了七个邪教，14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这说明法轮功被打压是最大的冤案，是冤案就有昭雪的一天。现在全球已有20万人起诉江泽民，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们怎么办？门卫听明白了，给片警打电话，片警在外面，说过一会儿回来。过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我知道邪恶在消耗时间，我和妈妈发正念，让片警快点回来，同时请师父加持。我听见里面的警察说，某某让他们找练法轮功的，我们这儿场正，他们有些害怕。过了一会儿，片警回来了，说找我们上级。我说上级是谁啊？法轮功的发源地是中国，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法轮功这里是净土，没有社会上任何不好的东西。我指着我妈妈说，这老太太不学法轮功，命早就没了，你不让她学，你不是要她的命吗？从她给你们签了两次字以后，她就不舒服，那是你们的罪证，你把老太太签的字给我。片警不给，说我们又没抓她。我说要是抓人，那你的罪就更大了。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听真相，我说你们是不是人啊？是人就得有美好的未来。警察点了点头，他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我刚毕业的时候胃疼得不行，像是胃癌，修炼法轮功好了，这么好的功法，祛病健身效果达到 98% 以上，谁不学？我让妈妈把自己写的声明交给了警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犯了毁佛的罪。警察说我让他在家偷偷练，我说他是修佛的，怎么偷偷练？起诉江泽民是合法的，他犯到哪儿了？佛法也是有威严的，政府不是说有案必立吗？拨打0101-2309最高检察院的电话，问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可不可以起诉江泽民，会回答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们怎么办？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警察没有希望了，都得遭报应，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还有希望，你们穿着警服被江利用迫害好人，你们都该起诉他。警察说签的字在我们手里，没有上交。我说你们赶紧给烧掉，那是你们的罪证，不要留，涉及到法轮功的你们离远点，不要沾包，将来当官的都是有德之士，那些贪腐下马的高官实际上都是迫害法轮功遭报的。警察笑了，明白了，我想他们再也不会去找大法弟子的麻烦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关于素江问询的一点思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们从大法中都知道，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么今天参与素江遭到当地警察的所谓问询，能是偶然的吗？那不又是在考验修炼人的心吗？这颗心怎么动，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当这些前来询问素江之事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是否想到他们都是众生的一员，他们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是否想到他们都是大法要救度的对象，当然那些不可救药的首恶除外，是否想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江氏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受害者，他们都是邪恶谎言的蒙骗者，都是可怜的众生。他们和我们说话时，是否想到他和我有多大的缘分？想没想到他们是不是找我听真相来了，叫我救他呀？是否想到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因为我做得不好而使众生对大法犯罪？是否想到我是修炼宇宙大法的，我要把真善人的美好带给众生？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把师父的宏大慈悲通过我的善传递给众生。我想我们如果都能想到这些并做好，那一定是真正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那么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能动得了呢？真正按照大法修炼的弟子都有师父的慈悲保护。相反，有的同修还没开始素江就已经产生了怕心，怕素江后被迫害怎么办？为了跟上师父正法的形式，也胆胆突突地参与素江了。后来又听说有的同修因素江被绑架了，就更害怕了，一心想着恶人来了怎么办，把素江问询人员全说成是恶人，恶人进门如何如何，我怎么对付他们，怎么跟他干，并说成严重骚扰。我想就是骚扰也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没有偶然的事情，那一定是与自己心性提高有关的。有同修就是由于自己的心不正，可能因此就会再次遭到迫害。现在已经有20万大法弟子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大陆各地也都出现了素江问询。为什么同一个地区或同一座城市的大法弟子素江，有的至今连一个电话都没问，有的只是走走过场，问问是不是素江了，素江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抓住机缘讲真相救众生，有的前来问询的人还做了三退，退出了党团队，这方面事例明慧网报道很多。而有的同修却遭到迫害，我想被迫害的同修真要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自己哪颗人心还没有放下。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此关》中说，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着，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能够下决心修炼的人，我说反倒是好事，没有矛盾的产生，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你还上不去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多学法，明法理，放下人心的执着，把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干扰看作是自己提高的关键。因为有干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在干扰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自己的层次才能提高，才能走向真正的圆满。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干扰，既然出现了，那就要正念面对，把坏事变成好事。自己所在层次一点浅悟，讲出来与同修探讨，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过程中聘请律师的一点经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陆各地营救同修过程中涉及到聘请律师时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仅针对聘请律师过程中的实务操作交流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一、同修被绑架迫害后是否需要聘请律师？同修被绑架迫害后到底是否需要聘请律师？同修中存在分歧，其实没有固定答案，因为涉及到采取何种形式营救同修的问题。但是做事的基点要站在法上，不能偏激行事，也不能争论不休，影响了救人。最好是形成整体，相互配合，看到不足给予补充。同修悟道，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连迫害的表象本身都不承认。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而救人是救众生，而非仅仅被迫害的同修。有的地区一旦有同修被绑架迫害，律师马上第一时间介入，负责营救的同修立即协调同修和律师共同配合，到相关部门讲真相救人的同时，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律师也第一时间会见被绑架的同修，和同修交流如何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有的地区一旦有同修被绑架迫害，不采用聘请律师的方式，而是大家马上形成整体，一部分同修找到参与迫害者的电话号码，甚至是其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直接讲真相劝三退，并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一部分同修和被迫害的同修家人配合，到相关部门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同修。一部分同修制作揭露邪恶营救同修的真相传单、不干胶等，在当地大面积散发。修炼是没有参照的，就是在同一个同修身上发生的迫害，也不能千篇一律去对待，要根据当地当时的情况而定。最重要的是，大家形成整体，加大力度救人，不能消极对待。二、聘请本地律师还是聘请外地律师？在现阶段，如果涉及到出庭辩护，建议聘请外地律师。原因是，一旦涉及到出庭辩护，当地司法局对当地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进行施压，当地律师基本无法承负，因为涉及到律师能否继续执业下去，所以尽管本地律师承诺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也尽量不要用本地律师出庭，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在西部某城市，一名同修被迫害，家人直接聘请本地律师，结果律师表面承诺得很好，可是却没有做任何事。马上要开庭了，司法局一个电话，律师马上解除委托，造成开庭前同修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如果只是到看守所会见同修，了解案情情况，参与迫害者的相关信息和同修本人的情况，请本地律师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费用，因为聘请外地律师涉及到差旅费，这部分费用有时比委托律师的费用还要高。如果即将走入开庭阶段，参与营救的同修要马上联系外地的正义律师，做好沟通和衔接的工作。我们也不能局限于某几个律师，或者局限于北京律师。目前大陆的正义律师群体在不断扩大，外地的面涉及到很广，只要不是本地司法局可以管控的律师就行。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将来会出现本地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又不影响其继续执业的状况，只是现阶段不行。三、如何处理委托事宜？和律师签署委托时，不要签全程委托书。同修悟道，我们要用正念否定迫害会走到法庭那一步，从每一个环节阻击邪恶，直至灭尽，所以尽量不一次性就把整个诉讼代理过程都签下来，最好根据营救情况采取分次数、分阶段付费，这样避免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出现律师不配合我们的情况，也可以及时解除委托。某地一位同修被绑架后，邪恶预谋实施更大的迫害，同修马上委托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了解被迫害情况的同时，将交流体会带给同修。当时该律师私自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签了全程的委托书， 此举被参与营救的同修正念否定了。同修说，我们会在走到法庭那一步之前就否定邪恶的安排，将同修营救出来。结果确实如此，整个过程大概只花了几次会见的费用，每次会见500元。北京一位同修在外地被迫害，有的同修找到被迫害同修的家人，一起请了一位正义律师，直接签了一年的委托合同，并支付了60000元律师费。这位正义律师私下感叹道，我以前给法轮功学员办案收费太低了，当案件马上走入法庭程序的时候，参与营救的同修因某些原因退出，另外一批同修马上补充进来，他们意识到签署一年的合同本身就是认可邪恶的迫害，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观念一转，世间的假象就烟消云散了。正义律师退回了一半的诉讼费用。在法庭上，律师慷慨直言，被迫害的同修听到律师的正义言辞，瞬间从迷糊消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同时国内国外真相电话和真相信件不断，最终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真无罪辩护和假无罪辩护。有个别律师为同修做辩护时，表面是无罪辩护，其实是假无罪辩护，就是有罪辩护，是在承认大法是所谓某教基础上，从情节上未达到所谓的量刑标准的角度进行辩护。最后律师都说了无罪两个字，但含义和效果决然不同。这种承认大法是某教的辩护，不但无法达到窒息解体邪恶的目的，而且是站在邪恶的一边，起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作用。某地一位 S 律师在法庭上承认大法是某教，只是说同修发传单的数量未达到犯罪的限额，所以无罪。有很多同修被其迷惑，有的同修发现这个问题后，在本地交流信箱上阐明 S 律师是在助纣为虐，不要再聘请此类律师，这才是对这个生命真正的负责。文章发表的第二天， S 律师就脑中风住院治疗。有的同修本着善念到医院看望他，并向他讲明这些利害关系。而在当地的集体交流会上，负责聘请 S 律师的协调同修向内找归正自己的同时，向大家坦诚了自己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某市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当时有多位律师参与法庭辩护，其中当地律师承受不住司法局施加的压力，第一次开庭时站在了邪恶的一边，做了假无罪辩护。法庭上邪恶表现得非常猖獗，当天庭审结束后，律师团体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有的律师和同修提出必须立即辞退做假无罪辩护的律师，有的同修不同意辞退，认为要善待这些律师，其实让这类律师继续助纣为虐才是真正的在害这些律师。在同修不懈的反复交流下，最终在凌晨2点达成一致，辞退这些做假无罪辩护的律师。同时国内外加大力度配合向公检法相关人员讲真相。3天后，第二次庭审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邪恶的嚣张气焰消失殆尽，律师们在法庭上形成了整体配合同修，整个过程惊心动魄，真正起到了证实大法的作用，也达到了救人的目的。2015年神韵晚会的三打白骨精的舞蹈，不但是告诉世人，也是告诉修炼人，要分清真正的善与恶，不要被伪善所迷惑。世间的任何群体都没有那么纯净，包括律师群体，这种欺骗性的所谓无罪辩护更迷惑人。据我了解，沈阳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并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做假无罪辩护的律师很可能已经被国保利用，但是某些同修包括协调同修仍然坚持聘请这类律师，希望同修们能静下心来向内找，并想想负责二字。五，会见问题。律师在营救过程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律师因为身份原因能见到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们要利用好律师这条纽带， 将同修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共同配合，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救度众生。我们到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可以讲真相，然后委托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这样既扩大了律师参与范围，也节省了很多大法资源。而且找律师去看守所等地会见同修是按次数收费的，并可以讲价，大法资源要珍惜利用，不被邪恶钻空子。会见同修就是了解同修被迫害的第一手情况，同时把我们写好的解明扼要的交流体会给同修看，写出关键的几点，不要长篇大论，内容主要是围绕向内找，正念正行，否定迫害和讲真相救人。千万不要认为法中都讲了，或者认为同修平时表现不错就不用交流了，同修看后签字，有律师代出。会见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干扰，需要大法弟子用正念对待。一位外地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看守所说没有国保的批准不允许会见，陪同律师的同修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律师打算去公安局和国保协商会见事宜。这时一位同修赶来告诉律师，会见同修根本不需要获得国保的批准。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律师再次来到看守所，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剥夺律师的会见权是违反法律的。最终看守所同意会见。世间的一切都随着大法弟子的心而动，正义律师通过和同修接触也知道了一些法理，有的甚至能背上几句师父的法，但是他们不是大法弟子，他们的状态是随着大法弟子的心不断地变化着，我们是主角，他们是配角。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每一次的阻挠和干扰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不要小看每一次的正邪较量，一个会见的问题就体现了能否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同修被绑架的情况，正义律师们马上在网上曝光邪恶的同时，不断地打电话发信息正告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律师直接赶到当地支援同行，邪不压正，最终都是以邪恶妥协收场。六，不依赖律师，主动讲真相救人。在正视大法的过程中，正义律师们有时和同修并肩站在反迫害的第一线，他们的表现会让人心生敬意。作为修炼人，要把握好对待律师的心态，即不能依赖律师，也不能漠视否定律师的付出。前段时间出现了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被约谈和被非法秘密监视居住的情况，而且波及面很广。针对这一问题，同修们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是否我们哪颗心不正促成了此事。某地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两位同修被绑架，他们依赖家人花钱找关系营救，同修找家人沟通，家人根本不搭理同修，家人走后门花了7万多，法庭上同修家人请的律师做了假无罪辩护，一位同修微靡消沉，一位同修当庭认罪，结果一个被非法判刑7年半，一个被非法判刑7年。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参与营救的同修不放弃，他们自己花钱聘请律师会见同修，将交流体会带给同修，并为同修写好了上诉状，冲破重重阻隔成功上诉，同时帮助被绑架的同修写好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律师会见后同修签字按手印后成功邮寄。另外该地区有专门给公检法司对打真相电话的协调信箱，信箱里公布着能够搜集到的所有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电话号码，同修们组成多个真相电话对打小组，采取不播放语音直接对打的方式讲真相劝三退，同时发短信和彩信配合讲真相，后来上诉成功，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这是该地区迫害16年来出现的第一例发回重审。整个过程中参与营救的同修们不等不靠，不依赖律师及同修家人，也不看被迫害同修的表现，就是以讲真相救人为基点，否定了邪恶的安排。以上内容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时间是救众生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2月21日。随着正法时间的一再延续，当年的中年大法弟子亦步入了退休行列，师父给了这些弟子稳定的薪水，用以维持退休弟子救众生所需的资金及保证弟子的衣食无忧。退休大法弟子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这样的安排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然而情况远非如此，每月稳定的退休薪水，同时这些同修的儿女也都到了待嫁待娶的年龄，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嫁娶费用，简直是悬在这些同修头上的一把利剑。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群体十几年的经济上的截断，已使一些退休同修无力面对普通家庭的这种婚丧嫁娶。很多同修就采取了用时间去换金钱的方式，试图改变这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状况。有的同修去做家政服务，有的被应聘到私企任职，有的搞个体经营等等。大量的本该用来救度众生的时间，就这样被旧势力用金钱悄悄地买断了。下面仅举几例，意在提醒同修，看到同修被旧势力套上枷锁却浑然不知，很是焦急，请同修不要对号入座，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见谅。其一， A 同修退休后用了几年的时间打拼，赚了一笔钱买了一套房子，在这期间有的同修曾经提醒过，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正法修炼和救人的时间。此同修也表示，要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正实大法的事。虽然此同修一直也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三件事，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房子到手后，儿女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同修赚钱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了。周围的同修对这种赚钱之举也给予理解，认为这很正常，孩子成家也是需要资金的。旧势力就这样把枷锁不知不觉中套到了同修的脖子上，可同修却浑然不觉。然而就在近期的一次绑架中，此同修妥协了，并向邪恶写下了保证，虽然也严正声明了，毕竟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遗憾。然而此同修至今也没有意识到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场绑架以及接下来的妥协。更为不妥的是，此同修认为如果师父能早一点结束正法，自己也就能早一点圆满，也就不至于有后来的绑架妥协掉下来。其二， B 同修家庭幸福，妻贤子孝，计划退休后要好好学学法。然而同修对家人无论怎样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家人却无力摆脱疾病的缠绕，越是这样，同修就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本应该妻儿该做的事情，以致发展到把师父给弟子用来正实法的退休薪水用在了照顾已能养家糊口的儿女身上，自己再去打工赚钱。由于长时间的不能静心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邪党人员威胁下向旧势力签下了妥协书，虽然也严正声明了，可是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遗憾。这些同修在用人的办法去对抗旧势力的经济封锁时，却忘记了师父讲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选自红音二师徒恩，忘记了我们是创世主的弟子。而下面的例子却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用来证实了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一个真实例子。西同修在16年前就被邪恶追杀着，而且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家庭，在打工赚钱时，每个月赚600元钱时，就能在正实大法需要时拿出200元钱为正实大法所用，在赚1500元钱时就敢拿出500元用于救度众生，没有存折，没有现金，赚一点花一点，全然没有注意到孩子已经在悄悄地长大。身边的同修看到这种情况都说，你这种没有存款的日子可不敢过，心里没底儿。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西同修都回答说，有师在，有法在，怕啥。退休后，西同修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几年过去了，西同修在全力以赴地做着三件事，依然不觉孩子已到了成婚的年龄。 亲朋好友及单位同事都觉得单亲家庭一贫如洗，又是协党监控的重点，孩子如何能成婚，拿什么成婚？然而西同修的孩子就在今年风风光光地结婚了，十几年不见的已经成为商人的前夫，为孩子拿出了100多万来操办这场婚礼，这在内地是个不小的数字。看似无解的难题就这么被师父善解了。西同修明白，这100多万是师父给的，信师信法，这是一个真正修炼者最最应该做到的。没有这一条做基础，修炼路上出现的关难是无法逾越的。这里不包括同修退休后去打工，是为了接触人以方便讲真相。可要警惕一个不易觉察的问题，退休后再打工赚来的钱，是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正法的时间，是用正法的时间赚来的钱，能否保证用在正实法上？其实弟子只要精进地去做三件事，其他的事师父都会善解的，只要弟子信师信法。以上是个人体会，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样的人只在练法轮功的人里才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晴。我是1998年1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我31岁，修炼法轮功3个月，就使我这20几岁就患有风湿、类风湿、增生性关节炎，被专家诊断35岁瘫痪的人恢复了健康，至今18个年头无病一身轻。同时按照法轮大法修炼，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法轮大法师父要求弟子处处体现出好人来，做任何事要为别人着想。2007年春刚开学不久，我教的班级的一个学生辍学了，经了解是因为和继母闹矛盾了。我找到了这个学生和他的父亲还有继母，分别和他们交流一些想法，最后孩子复学了，学生住我家，回自己家吃饭，我无偿地成了孩子在校外的半个监护人。我担任的是毕业班班主任，当时我家做生意的店里很忙，这个孩子由于家庭缘故，心里并没有健康成长，同事提醒我，你可别费了很大的精力，没有收获，甚至招来埋怨。我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按照我明白的法轮大法中的道理来引导这个孩子，按照法轮大法讲述的道理和他的父亲继母沟通。1个月后，这个孩子和继母说话了，关系缓和了。2个月后，这个孩子回家帮继母做点家务了。3个月后，这个孩子以全县俄语生第7名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不会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的，也绝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的。2008年的4月份，我班级的一个学生家长找到我，请我帮忙，他家水稻插秧，没有精力给孩子做饭，放到别人家又不放心，因为孩子再有2个月就要考高中了。我家生意这个季节最忙，有时我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办？家长说，实在是不想采取其他办法，就2个星期时间。我想起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我答应他了。可是，一农忙起来，孩子在我家吃住了1个月。学生家长来我家，不好意思地说，太对不起了，说是半个月，结果1个月才来接孩子，你家还这么忙。我说，要不是我修炼法轮功，我是帮不了你这个忙的。他说，法轮功真好。2010年，一个初三时才来我带的班级的住宿生，因为原来有泡网吧的恶习，现在还是没有彻底改掉，加上客任教师的汇报，家长把学生狠狠地收拾了。家长回家了，孩子随后就收拾行李，也去了车站。我在车站和这个学生谈了足足2个小时后，他擦了擦眼泪说，老师，咱们回学校。后来学生把这事和家长说了，我也和家长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聊了很多。家长来看孩子时非要给我钱以表示谢意， 我谢绝了。家长说，你和别人不一样。中考成绩下来了，这个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家长领着孩子来我家谢我，当时家里有很多人，家长就把500元钱偷偷地放在了我家的厨房，走后才打电话告诉我，说以前是表示感谢，还带有收买，你没要，这次可是我们真心的谢意，你一定要收下。我要是不修法轮大法，这钱我一定会收的，可我修法轮大法了，这钱绝不能收。3个月后，在我去县里办事时，我把钱给了在读高中的这个学生。说来也巧，我给他送钱时，他说，老师，你怎么给送来了？我妈给你打电话了，我昨天给我妈打电话要钱了，我没钱了，嘿嘿。我没说什么，只是为他及时拿到需要的钱开心地笑了。他看我没说什么，又怀疑起来，问我，我看你手机，我妈给你打电话了吗？我赶快把手机电话本打开，找到原来存的他妈妈的号码，给他看了一眼，就快速地拿回来了。后来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哽咽地说，王老师，你让我怎么说呢？你这样的好人，只有在练法轮功里才有，你要多保重。是呀，这样的事，在练法轮大法的人里平平常常，太多太多了，比这感人的也比比皆是。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恩泽世界。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